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
灾难之后有重大进步，习近平的自信哪里来？大字报立桂巷如何看待对方方的文革式围攻？推特上的中国看不清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却看得清接班人的面貌。欢迎收看4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4月下旬考察陕西期间呢，他提出要发扬西迁精神，还说重大的历史进步总是发生在一些重大灾难之后。当前疫情肆虐全球，各国剑指中共，习近平所谓的重大的历史进步指的是什么？他打算怎么做？环顾中共历史在诸多灾难之后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中国近代史学者徐有余来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徐先生您好，谢谢您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我想我们就先来看看习近平他在4月22号，他是在陕西的西安交通大学对师生做了这么一段讲话。他说要发扬老教授们这种西迁精神，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我想先请徐先生谈谈您怎么看这段讲话。那么环顾中共历史上的一些诸多的灾难，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因为这话实际上是很一般的，给国人打气，也给自己打气的一个东西。我还没看出有什么特别重要，或者是有包含什么特殊的微言大义，我就没看出来。因为一般来说，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有这种情况：重大灾难之后，一个民族确实会奋发图强，重新整顿起来。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历史研究》这本书里面就举了无数这样的例子，比方历史上欧洲曾经有大教堂，著名的大教堂被大火烧掉，要么就是等它烧掉就算了，就面对一堆废墟，要么就是重新修，结果欧洲人修了一个更大更好的更著名的教堂，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并不意味着灾难之后一定会有大进步跟大飞跃大发展，这也很多情况都不是这样。比方中国曾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过大饥荒，那时候发生以后，后来情况又接着又发生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带来那种奋发图强跟戏剧性的改变局面的大飞跃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话是很一般的话，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历史规律，一定有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我觉得变成好事还有很多条件，首先就要我们足够的汲取教训，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坏事不一定能变成好事，坏事就是坏事。
是您提到说如果能够汲取历史的教训，坏事才有可能变成好事。这一次中国可以说不管是民间也好政府也好面临的这起重大的灾难，习近平所指的一般认为也就是指这场重大的疫情啊。但他与过往中共历史上的一些诸多的灾难可能比较不同的就是，他这一次所影响受到他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民了，是全球的人民，而且现在世界各国都要说来追究中共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提说这个所谓会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您觉得他的这个困难点会不会很高？那么习近平他打算怎么做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困难很高，我对于坏事变好事的可能性一点都不抱乐观的态度。首先我觉得我没看到一个正确的吸取经验教训的这种态度。比方李文亮的事情，李文亮被追认为烈士，但是李文亮在中央电视台那么的地方被宣判成一个负面人物，进行全民性的加以谴责，这种事情都没有交代的话，人们是翻不过这道坎的。死了那么多人，内心死的那么无辜，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好的交代。我觉得对中国没有一个好的交代，对世界也没有一个好的交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坏事变好事，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是，所以很多人也谈到说，习近平这么说话，他的这个自信底气是从何而来？那么他除了谈到说会有重大的历史进步之外，也有很多媒体注意到他多次强调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西迁精神。那么我想，徐教授，您对于这个有很深入的了解。我们看到，在这个有一些分析人士，中国一位访问学者李同仁，他在看到这个西迁精神的时候，他对这个采访的自由亚洲电台，他说，习近平现在又提出西迁精神，他是要把中国带到非常悲惨、非常危险的境地嘛，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警惕的。所谓的西迁，不排除习近平以斗争的思维在考虑整个国家的何去何从。您觉得呢？您觉得他提出这个西迁精神的目的何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说法？
我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我并不认为习近平这个说法是一般的励志性的说法，就是给自己打气，也跟国人打气，是一个非常一般的东西。我就照他的这种字面上来理解，完全是给自己打气的一个东西。他并没有一种包含了一种特定的目标跟特别的方法、特殊的政策。我觉得，我看不出这种东西，我不想做这种过度的解释。
那
就是老生常谈而已吧。
是什么是西迁精神呢？
西迁精神，我查了一下，因为一般人对这些古里古怪的中国那么多口号，我就是很难搞的。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西迁精神说的是叫做16个字，叫做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所以这种东西，我从这种西迁精神它的精确的定义来说，所以我也看不出这种东西跟结合现在的现实会有哪些很特定的有针对性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般性的号召、一般性的励志的口号吧。
嗯哼，那您觉得这个在中国的民间能够得到多大的响应呢？这种呼召在现在这个时刻，
我觉得得不到什么响应。真正要得到响应的东西，我觉得就像文化革命刚结束那一场灾难结束的时候，对文革的谴责跟揭露是很厉害的。当然后来也是这种对文革的批判跟反思也是半途而废了。但是当初的时候，人们痛定思痛的时候，对文革中间产生的那种错误罪行揭露的之多，揭露的之黑人听闻，我觉得像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表现，现在就不像文化革命结束是表现出那种有一种痛定思痛的东西，缺乏这种痛定思痛的东西，就没有那种揭露跟正视自己问题的勇气，我觉得后面的东西都是无从谈起。
是，徐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您刚刚说，如果没有这种痛定思痛的这种精神或想法，不过我们也看到国际间现在倒是有了一种警醒的意味，对于这个中国政府还有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的处理疫情当中的一些失当，他们现在都有很多的这种检讨的声音。那您觉得在外部这样的一种痛定思痛也好、追责的压力之下，它有没有可能迫使这个中共政府做出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照目前的格局来看是没有的。外部这种可以叫做，因为我现在在纽约，我就知道可以叫做群情激愤吧，这种声讨跟声音是很大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共当权者的响应实际上是对于别人的追责的说法，完全采取一个死不认账或者是倒打一耙的这种做法。我觉得他实际上不会有真正的与外部世界取得谅解的这种可能性，现在还看不到。
是，徐教授，我们最后大概还有2分钟，我想请您谈论一下，就是对于习近平这次访问陕西，很多人说觉得他其实有很大的政治意涵，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大力的整顿这个国安公安系统，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与当年1971年毛泽东跟林彪摊牌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去视察了这个我们看到了到包括湖北、江西、浙江这些地方，很多人说他的这个做法是要巩固他的权力，同时也要孤立林彪。那所以有的人把这个习近平这次访问陕西与这来做一番对比，您觉得有这样的意味存在吗？他的访问陕西有没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呢？
我觉得这次访问一定有政治意涵，但是政治意涵是什么，我觉得一如既往的我是完全是猜测不到的。因为中国的政治是一个黑箱政治，面对黑箱政治有两种做法，一种东西就是发挥自己想象力去解释，另外一种做法就是静观事态的发展，就是不走过度的 这种揣测跟解释，我采取的是第二种做法。我对文化革命研究是比较多的，我对毛泽东跟林彪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去做南巡访问，我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这两件事用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可比性不大，因为当初毛泽东跟林彪之间是那种关系，一号人物跟二号人物，林彪又是掌握军权的实际人物，毛泽东要搞掉自己树立的接班人，他在党内是没有活法性跟没有依据的，他只是依靠他个人的威信到处去煽风点火去干这种事情，跟现在的这种政治格局我觉得是没有可比性。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态度是，对于一种黑箱政治，第一我肯定是知道他一定有用意的，而且这种用意很深刻，但是我们既然无法猜测，我就不去猜测他，我就只是看他以后到底怎么发展事了，因为猜测的话很可能要犯错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徐有余先生，感谢您今天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谢谢。
谢谢，再见。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武汉作家方方的日记让外界得以一窥封城期间的武汉情况。如今武汉解封，各方对于方方的攻击和谩骂却在不断升级。在武汉街头出现了大字报，威胁方方要他以死谢罪。最近更有人是提出要在杭州秦桧跪像旁设立方方跪像。这种批评让南京大学教授吕孝平拍案而起，他发文谴责说这是霸凌行为，是残忍和野蛮的。一个在体制内要求追责的作家为何成为各方撕咬的对象？针对方方发起的文革式围攻究竟从何而来，目的何在？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与观察。非常感谢小明先生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小明先生您好。
您好，谢谢您。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所谓南京雕塑家他所提的要在秦桧跪像旁来设立方方跪像这样的一则文章呢，居然上了今日头条，而且还有7000多的跟帖。那这到底它说明的或显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或心态呢？
好的，实际上这个话题应该说不单单是这几天的事情，这段时间以来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很多企业停产倒闭，那么这个消息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很大的一种心理，就是说心理病态。那么不光是最底层的民众，实际上应该说社会的中产阶层实际上也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他们可以说对当前的时局有些很多人忧心忡忡的。这个方方日记所引发的这种就是说舆论冲击，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焦虑和恐惧。那么中国连续经历了贸易战，又紧接着这次空前的疫情，上上下下实际上我们能感觉到有一种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就是说很多人在这种极度困苦或者说极度无助的情况下，他们基于自己的无力感把怨气和怒气发向了方方。其实应该说他们不应该不知道一本日记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但是呢，目前国内国际形势的恶化让很多人有一种这种极端的恐惧和担心，这种心态实际上已经到了他们承受的极限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也就是不是一篇日记，那么就是一根稻草也让他们害怕。那么这种骨子里的心态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社会很大一个阶层他们的这种绝望，对未来的绝望。当然实际上如果更深层次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对统治集团的绝望。谢谢。
是，但是把这种绝望发泄在一位作家的身上，您觉得合适吗？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种不断的攻击出现之后，也有一些人在声援方方。我们看到南京大学的教授吕孝平，那美国之音也通过了各种渠道间接的联系上他，不过他表示他不便发声啊。那么吕教授呢，他显然也是被这种可以说是羞辱式的对方方的攻击呢所震撼和震惊。那么他在微博上面他这样说，他说如果这种霸凌行为在南京在中国得逞，这样的南京这样的中国，他说我声明在这些同案罪犯受到审判前是不会再爱的。他说他要用余生来为驱逐这样的人还有他们的野蛮和残忍而战斗。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位署名叫看那日出日落的一位作者，他在微信上他这么说，他说当流氓披上了爱国主义的遮羞布，对一个说真话的女作家进行如此疯狂的羞辱和撕咬，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是不允许的，都要受到谴责的。那么您怎么样看这样的声援呢？而且从您刚刚所说的，如果民众把这样的不满直接发泄在方方这样一位作家身上，他只是展示了武汉当时的情况，这种发泄方式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中国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一个大前提。 刚才那位署名看来日出日落的作者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允许的，那么中国恰恰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像南京大学的教授吕孝平还有这位作者，应该说是属于当前这个不正常的社会的一些比较勇敢和冷静的声音。那么这种声音在当前这社会里边是少数，因为打击方方表面上是一些网民五毛或者一些无耻文人，但背后实际上是中共当局。否则这种就是说辱骂霸凌的声音不可能如此泛滥。这个方方也质疑过，这个中国是一个非常能够精确控制的国家，精确控制社会，每一个微博每一个人政府都能够控制到，随时可以关停每个人的账号。那么长时间的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风潮，显然是当局煽动的和纵容的结果。这里边应该说这些，比方说这个吕孝平教授还有这位作者，他们实际上对抗的不是某几个五毛某几个无耻文人，而是他们背后的中共当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冷静的声音，这种勇敢的声音就非常的珍贵，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承担的压力不是那几个五毛那几个无耻文人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当局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多时候是你看不到的，而给你小鞋穿的时候你会很难受，但是你却没有反抗的空间，没有反抗的手段。比方说当局给你点什么罪名，或者说给你剥夺你的应有的机会和应有的权利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攻击方方这当然没有什么说的，这肯定是一种堕落，是无耻，但是这不是民众的事情，而是中共当局的事情。
那么方方女士也提到过，她自己也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来支持他们如此目无往纪国法。那么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这很有可能是中国官方默认默许或者甚至间接来鼓励的，那么当局这样做的做法是什么呢？
好的，应该说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肯定对方方的攻击是来自中共当局，最直接的就是胡锡进是一个最重要的代表，环球时报就是一个标志，因为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一个附属的一个报刊，而且它绝对代表了中国的官方的意志和态度。另外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个民意是并不能够自由表达的，网络上的民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应该说如果没有当局的纵容和误导，根本不可能在网上出现如此严重的如此长时间的攻击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一点儿，中国社会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来变得越来越反制，越来越粗鄙，这和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这种底层的这种堕落和中共统治有直接和习近平统治直接关系，就是说这种反应一方面是中共当局直接的纵容，另一方面也是习近平这些年统治的一个必然结果。这里边有长期的原因，就是习近平这八年的统治，有短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次肺炎疫情导致中共当局感到了非常大的恐惧。实际上这次肺炎疫情可以证明了中共的这个统治制度出现了重大问题，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实际上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灾难。这种情况下中共确确实实感到了恐惧，如果人民都去冷静下来去思考的话，那么肯定不仅会怀疑习近平的个人能力，也会怀疑到中共这个统治制度，所以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担心。
所以，因为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转移让民众对追究政府责任这样的一种问题的关注，而把他们的关注或者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方方的身上。您觉得是有这样？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意图的，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共在疫情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对方方进行攻击了。这种攻击，我想 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它就是摆脱民众对他们责任的追究，摆脱让或者说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让民众不去思考这次灾难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去追究习近平个人的责任。实际上，从疫情爆发之后，习近平可以说是连连的走了很多步臭棋，或者说他没有一步走对过。这里边实际上就是说，让民众不要说是多么复杂的考虑，民众都能直接感受到习近平当局的无能和无耻，所以这是个很大问题。另外呢，如果说考虑到这次疫情给中国民众带来的这种伤害的话，那么肯定会民众如果去静下来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一定会在民众中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比方说这个方方日记里边，其实方方他知道的情况，我想他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一个零头，或者说不过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以方方对武汉的了解和方方在武汉市的关系，他一定能够知道更多的不能见人的秘密。方方实际上还是有相当大的保留的，他并没有把真正的情况都说出来。假如都说出来的话，我想方方可能写不了60篇日记，他可能很快就会被抓起来了。所以方方他是有分寸的，就是说他这个表达是有拿捏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足以引起当局的恐惧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方方日记的攻击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武汉解封之前，方方的日记实际上受到了当局的批评，但是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太在意。假如当局真的感觉到方方是个威胁的时候，那方方当局应该说有100种办法让方方不能发声，这是当局100%可以做得到的。这一点中国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是呢，当局当时没有采取特别极端的措施，实际上对方方的这个表达并不太在意，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当局最担心的问题。那么再一点呢，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方方的日记决定被外国出版，被德国、美国出版的时候，这个时候另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疫情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国际上这种追责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强烈，这个时候中共当局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追责应该说有可能会在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反响，因为有可能动摇中共统治的正当性，所以这是个很大问题。谢谢。
是小明先生，我们大概还有30秒时间，我想继续延续您刚刚说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方方的日记现在要在国外出版了，那么中共的心态也有了新的改变。那么到底这个方方日记，您刚刚也说他可能提到的问题只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部分而已，他的这个日记如果在国际间出版，对中共当局到底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30秒时间。
应该说这个影响本身并不是一个实际性，比方说像有人说的给了外国一个刀子，这把刀子实际上外国比方说欧美国家的几十万人的，就是说几十万人的死亡，几百万人的感染，这把刀子已经很厉害了，并不缺方方这把刀子。但问题在于这个方方对中共当局的批判可以说从中国国内动摇了中共统治的中共的说法的一些正当性，比方说中共那些说法被方方证明他们是在撒谎，这是一个对中共当局来讲是一个他们最难堪的事情。
所以他最担心的反而是影响回到了中国的内部，
对
内部造成影响。好的，好，非常感谢小明先生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您的邀请。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
灾难之后有重大进步，习近平的自信哪里来？大字报立桂像如何看待对方方的文革式围攻？
중요한최고领导者金正恩同志께서는
推特上的中国看不清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却看得清接班人的面貌。欢迎收看4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4月下旬考察陕西期间呢，他提出要发扬西迁精神，还说重大的历史进步总是发生在一些重大灾难之后。当前疫情肆虐全球，各国剑指中共，习近平所谓的重大的历史进步指的是什么？他打算怎么做？环顾中共历史在诸多灾难之后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中国近代史学者徐有余来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徐先生您好，谢谢您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我想我们就先来看看习近平他在4月22号，他是在陕西的西安交通大学对师生做了这么一段讲话。他说要发扬老教授们这种西迁精神，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我想先请徐先生谈谈您怎么看这段讲话。那么环顾中共历史上的一些诸多的灾难，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因为这话实际上是很一般的，给国人打气也给自己打气的一个东西，我还没看出有什么特别重要或者是有包含什么特殊的伟言大义，我就没看出来。因为一般来说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有这种情况，重大灾难之后一个民族确实会奋发图强，重新整顿起来。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历史研究这本书里面就举了无数这样的例子，比方历史上欧洲曾经有大教堂，著名的大教堂被大火烧掉，要么就是等它烧掉就算了，就面对 一堆废墟，要么就是重新修，结果欧洲人修了一个更大更好的更著名的教堂，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并不意味着灾难之后一定会有大进步跟大飞跃 大发展，这也很多情况都不是这样。比方中国曾经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过大饥荒，那时候发生以后后来情况又接着又发生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带来那种奋发图强跟戏剧性的改变局面的大飞跃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话是很一般的话，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历史规律，一定有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我觉得变成好事还有很多条件，首先就要我们足够的汲取教训，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坏事不一定能变成好事，坏事就是坏事。
是您提到说如果能够汲取历史的教训，坏事才有可能变成好事。这一次中国可以说不管是民间也好政府也好面临的这起重大的灾难，习近平所指的一般认为也就是指这场重大的疫情啊。但他与过往中共历史上的一些诸多的灾难可能比较不同的就是，他这一次所影响受到他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民了，是全球的人民，而且现在世界各国都要说来追究中共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提说这个所谓会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您觉得他的这个困难点会不会很高？那么习近平他打算怎么做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困难很高，我对于坏事变好事的可能性一点都不抱乐观的态度。首先我觉得我没看到一个正确的吸取经验教训的这种态度。比方李文亮的事情，李文亮被追认为烈士，但是李文亮在中央电视台那么的地方被宣判成一个负面人物，进行加以全民性的加以谴责，这种事情都没有交代的话，人们是翻不过这道坎的。死了那么多人，内心死的那么无辜，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好的交代。我觉得对中国没有一个好的交代，对世界也没有一个好的交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坏事变好事，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是，所以很多人也谈到说，习近平这么说话，他的这个自信底气是从何而来？那么他除了谈到说会有重大的历史进步之外，也有很多媒体注意到他多次强调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西迁精神。那么我想徐教授，您对于这个有很深入的了解。我们看到在这个有一些分析人士，中国一位访问学者李同仁，他在看到这个西迁精神的时候，他对这个采访的自由亚洲电台他说，习近平现在又提出西迁精神，他是要把中国带到非常悲惨、非常危险的境地嘛？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警惕的。所谓的西迁，不排除习近平以斗争的思维在考虑整个国家的何去何从。您觉得呢？您觉得他提出这个西迁精神的目的何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说法？
我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我并不认为我认为习近平这个说法是一般的励志性的说法，就是给自己打气也跟国人打气，是一个非常一般的东西。我就照他的这种字面上来理解，完全是给自己打气的一个东西。他并没有一种包含了一种特定的目标跟特别的方法、特殊的政策，我觉得我看不出这种东西。我不想做这种过度的解释，
那
就是老生常谈而已吧。
是什么是西迁精神呢？
西迁精神我查了一下，因为一般人对这些古里古怪的中国那么多口号，我觉得是很难搞的。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西迁精神说的是叫做16个字，叫做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所以这种东西，我从这种西迁精神它的精确的定义来说，所以我也看不出这种东西跟结合现在的现实会有哪些很特定的有针对性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般性的号召、一般性的励志的口号吧。
嗯哼，那您觉得这个在中国的民间能够得到多大的响应呢？这种呼召在现在这个时刻，
我觉得得不到什么响应。真正要得到响应的东西，我觉得就像文化革命刚结束那一场灾难结束的时候，对文革的谴责跟揭露是很厉害的。当然后来也是这种对文革的批判跟反思也是半途而废了，但是当初的时候人们痛定思痛的时候，对文革中间产生的那种错误罪行揭露的之多，揭露的之黑人听闻，我觉得现在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表现，现在就不像文化革命结束是表现出那种有一种痛定思痛的东西，缺乏这种痛定思痛的东西，就没有那种揭露跟正视自己问题的勇气，我觉得后面东西都是无从谈起。
嗯哼，是徐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您刚刚说如果没有这种痛定思痛的这种精神或想法，不过我们也看到国际间现在倒是有了一种警醒的意味，对于这个中国政府还有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的处理疫情当中的一些失当，他们现在都有很多的这种检讨的声音。那您觉得在外部这样的一种痛定思痛也好、追责的压力之下，它有没有可能迫使这个中共政府做出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照目前的格局来看是没有的。外部这种可以叫做，我因为我现在在纽约，我就知道可以叫做群情激愤吧，这种声讨跟声音是很大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共当权者的响应实际上是对于别人的追责的说法完全采取一个死不认账或者是倒打一耙的这种做法。我觉得他实际上不会有真正的与外部世界取得谅解的这种可能性，现在还看不到。
嗯，是徐教授，我们最后大概还有2分钟，我想请您谈论一下，就是对于习近平这次访问陕西，很多人说觉得他其实有很大的政治意涵，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大力的整顿这个国安公安系统，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与当年1971年。毛泽东跟林彪摊牌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去视察了这个我们看到了到包括湖北、江西、浙江这些地方，很多人说他的这个做法是要巩固他的权力，同时也要孤立林彪。那所以有的人把这个习近平这次访问陕西与这来做一番对比，您觉得有这样的意味存在吗？他的访问陕西有没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呢？
我觉得这次访问一定有政治意涵，但是政治意涵是什么，我觉得一如既往的我是完全是猜测不到的。因为中国的政治是一个黑箱政治，面对黑箱政治有两种做法，一种东西就是发挥自己想象力去解释，另外一种做法就是静观事态的发展，就是不走过度的这种 揣测跟假设，我采取的是第二种做法。我对文化革命研究是比较多的，我对毛泽东跟林彪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去做南巡访问，我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这两件事用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可比性不大，因为当初毛泽东跟林彪之间是那种关系，一号人物跟二号人物，林彪又是掌握军权的实际人物，毛泽东要搞掉自己树立的接班人，他在党内是没有活法性跟没有依据的，他只是依靠他个人的威信到处去煽风点火去干这种事情，跟现在的这种政治格局我觉得是没有可比性。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态度是，对于一种黑箱政治，第一我肯定是知道他一定有用意的，而且这种用意很深刻，但是我们既然无法猜测，我就不去猜测他，我就只是看他以后到底怎么发展是了，因为猜测的话很可能要犯错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徐有余先生，感谢您今天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谢谢。
谢谢，再见。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武汉作家方方的日记让外界得以一窥封城期间的武汉情况。如今武汉解封，各方对于方方的攻击和谩骂却在不断升级。在武汉街头出现了大字报，威胁方方要他以死谢罪。最近更有人是提出要在杭州秦桧跪像旁设立方方跪像。这种批评让南京大学教授吕孝平拍案而起，他发文谴责说这是霸凌行为，是残忍和野蛮的。一个在体制内要求追责的作家为何成为各方撕咬的对象？针对方方发起的文革制围攻究竟从何而来，目的何在？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与观察。非常感谢小明先生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小明先生您好。
您好，谢谢您。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所谓南京雕塑家他所提的要在秦桧跪像旁来设立方方跪像这样的一则文章呢，居然上了今日头条，而且还有7000多的跟帖。那这到底它说明的或显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或心态呢？
好的，实际上这个话题应该说不单单是这几天的事情，这段时间以来就由于疫情的原因导致很多企业停产倒闭，那么这个消息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很大的一种心理，就是说心理病态。那么不光是最底层的民众，实际上应该说社会的中产阶层实际上也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他们可以说对当前的时局有些很多人忧心忡忡的。这个方方日记所引发的这种就是说舆论冲击，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焦虑和恐惧。那么中国连续经历了贸易战，又紧接着这次空前的疫情，上上下下实际上我们能感觉到有一种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就是说很多人在这种极度困苦或者说极度无助的情况下，他们基于自己的无力感把怨气和怒气发向了方方。其实应该说他们不应该不知道一本日记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但是呢目前国内国际形势的恶化让很多人有一种这种极端的恐惧和担心，这种心态实际上已经到了他们承受的极限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也就是不是一篇日记那么就是一根稻草也让他们害怕。那么这种骨子里的心态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社会很大一个阶层他们的这种绝望，对未来的绝望。当然实际上如果更深层次化，他们实际上是对统治集团的绝望。谢谢。
是，但是把这种绝望发泄在一位作家的身上您觉得合适吗？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种不断的攻击出现之后，也有一些人在声援方方。我们看到南京大学的教授吕孝平，那美国之音也通过了各种渠道间接的联系上他，不过他表示他不便发声啊。那么吕教授呢，他显然也是被这种可以说是羞辱式的对方方的攻击呢所震撼和震惊。那么他在微博上面他这样说，他说如果这种霸凌行为在南京在中国得逞，这样的南京这样的中国，他说我声明在这些同案罪犯受到审判前是不会再爱的。他说他要用余生来为驱逐这样的人还有他们的野蛮和残忍而战斗。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位署名叫看那日出日落的一位作者，他在微信上他这么说，他说当流氓披上了爱国主义的遮羞布对一个说真话的女作家进行如此疯狂的羞辱和撕咬，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是不允许的，都要受到谴责的。那么您怎么样看这样的声援呢？而且从您刚刚所说的，如果民众把这样的不满直接发泄在方方这样一位作家身上，他只是展示了武汉当时的情况，这种发泄方式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中国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一个大前提。刚才那位 署名看他日出日落的作者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允许的，那么中国恰恰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像南京大学的教授吕孝平还有这位作者，应该说是属于当前这个不正常的社会里一些比较勇敢和冷静的声音。那么这种声音在当前这社会里边是少数，因为打击方方表面上是一些网民五毛或者一些无耻文人，但背后实际上是中共当局。否则这种就是说辱骂霸凌的声音不可能如此泛滥。这个方方也质疑过，这个中国是一个非常能够精确控制的国家，精确控制的社会，每一个微博每一个人政府都能够控制到，随时可以关停每个人的账号。那么长时间的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风潮，显然是当局煽动的和纵容的结果。这里边应该说这些，比方说这个吕孝平教授还有这位作者，他们实际上对抗的不是某几个五毛某几个无耻文人，而是他们背后的中共当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冷静的声音，这种勇敢的声音就非常的珍贵，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承担的压力不是那几个五毛那几个无耻文人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当局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多时候是你看不到的，而给你小鞋穿的时候你会很难受，但是你却没有反抗的空间，没有反抗的手段。比方说当局给你点什么罪名，或者说给你剥夺你的应有的机会和应有的权利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攻击方方这当然没有什么说的，这肯定是一种堕落，是无耻，但是这不是民众的事情，而是中共当局的事情。
那么方方女士也提到过，她自己也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来支持他们如此目无往纪国法。那么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这很有可能是中国官方默认默许或者甚至间接来鼓励的，那么当局这样做的做法是什么呢？
好的，应该说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肯定对方方的攻击是来自中共当局，最直接的就是胡锡进是一个最重要的代表，环球时报就是一个标志，因为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一个附属的一个报刊，而且它绝对代表了中国的官方的意志和态度。另外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个民意是并不能够自由表达的，网络上的民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应该说如果没有当局的纵容和误导，根本不可能在网上出现如此严重的如此长时间的攻击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一点儿，中国社会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来变得越来越反制，越来越粗鄙，这和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这种底层的这种堕落和中共统治有直接和习近平统治直接关系，就是说这种反应一方面是中共当局直接的纵容，另一方面也是习近平这些年统治的一个必然结果。这里边有长期的原因，就是习近平这八年的统治，有短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次肺炎疫情导致中共当局感到了非常大的恐惧。实际上这次肺炎疫情可以证明了中共的这个统治制度出现了重大问题，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实际上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灾难。这种情况下中共确确实实感到了恐惧，如果人民都去冷静下来去思考的话，那么肯定不仅会怀疑习近平的个人能力，也会怀疑到中共这个统治制度，所以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担心。所以中共统治，
所以您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转移让民众对追究政府责任这样的一种问题的关注，而把他们的关注或者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方方的身上，您觉得是有这样？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意图的，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共在疫情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对方方进行攻击了。这种攻击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他就是哎摆脱民众对他们责任的追究，摆脱让或者说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让民众不去思考这次灾难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去追究习近平个人的责任。实际上，从疫情爆发之后，习近平可以说是连连的走了很多步臭棋，或者说他没有一步走对过。这里边实际上就是说让民众不要说是多么复杂的考虑，民众都能直接感受到习近平当局的无能和无耻，所以这是很大问题。另外呢，如果说考虑到这次疫情给中国民众带来的这种伤害的话，那么肯定会民众如果去静下来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一定会在民众中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比方说这个方方日记里边，其实方方他知道的情况，我想他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一个零头，或者说不过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以方方对武汉的了解和方方在武汉市的关系，他一定能够知道更多的不能见人的秘密。方方实际上还是有相当大的保留的，他并没有把真正的情况都说出来。假如都说出来的话，我想方方可能写不了60篇日记，他可能很快就会被抓起来了。所以方方他是有分寸的，就是说他这个表达是有拿捏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足以引起当局的恐惧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方方日记的攻击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武汉解封之前，方方的日记实际上受到了当局的批评，但是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太在意。假如当局真的感觉到方方是个威胁的时候，那方方当局应该说有100种办法让方方不能发声，这是当局100%可以做得到的，这一点中国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是呢，当局当时没有采取特别极端的措施，实际上对方方的这个表达并不太在意，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当局最担心的问题。那么再一点呢，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方方的日记决定被外国出版，被德国、美国出版的时候，这个时候另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疫情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国际上这种追责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强烈，这个时候中共当局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追责应该说有可能会在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反响，因为有可能动摇中共统治的正当性，所以这是个很大问题。谢谢。
是小明先生，我们大概还有30秒时间，我想继续延续您刚刚说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方方的日记现在要在国外出版了，那么中共的心态也有了新的改变。那么到底这个方方日记，您刚刚也说他可能提到的问题只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部分而已，他的这个日记如果在国际间出版，对中共当局到底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30秒时间。
应该说这个影响本身并不是一个实际性，比方说像有人说的给了外国一个刀子，这把刀子实际上外国比方说欧美国家的几十万人的，就是说几十万人的死亡，几百万人的感染，这把刀子已经很厉害了，并不缺方方这把刀子。但问题在于这个方方对中共当局的批判可以说从中国国内动摇了中共统治的中共的说法的一些正当性，比方说中共那些说法被方方证明他们是在撒谎，这是一个对中共当局来讲是一个他们最难堪的事情。
所以他最担心的反而是影响回到了中国的内部，
对
内部造成影响。好的，好，非常感谢小明先生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您的邀请。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